把严重的刑罚当成给被害者家属的答案，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逃避国家责任的做法。
大家好，我是范吉斐。
嗨，我是梅乐蒂。
欢迎收看《匪夷所思》。好，那我们今天阿姨想知道呢，我们要来谈一个很争议的题目，那就是死刑到底要不要废止 ？OK， 那这个题目呢，在讨论之前，其实我们有心理准备，应该会蛮争议的啊、哦。那讨论台湾讨论其实很久了，而且正反两方其实对自己的主张，我说实在，其实已经接近到信仰的程度了，所以争辩的非常的厉害。所以为了要好好讨论这个题目呢，所以我们其实准备了两集。那今天先进行的会是支持废死的台北市议员苗博雅的访问啊。那苗博雅其实在这个议题上面的立场，其实应该大家都知道吧，因为已经有十多年了啊，他一直都是主张要废死的。
是。
好，那另外一集呢，就是主张要维持死刑的，我们请到的是法学专家许嘉欣，那在下一集会播出这样子。OK， 那先跟Melody 先跟大家讲一下好了，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我们要谈这个题目？
好，那在4月23号的时候呢，司法院其实就针对废除死刑这件事情召开了宪法法庭来辩论，把所有的包含废死方还有支持死刑的这两方呢，全部找来，大家一起坐下来讨论，对，到底死刑是不是违宪这件事情。
嗯，
那我
基本上就是大家来了，我们把话讲清楚。
对对，
就是、这个东西到底我们中华民国宪法到底是不是有没有违反？
是没错。那我要必须强调的事情是，这个法庭的辩论，他们讨论的事情是死刑这件事情是否违宪，但是跟要不要废死其实是不一样的。对，就是
为什么不一样？
对，其实简单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法庭上面是不会讨论说台湾到底要不要废除死刑，而是只是讨论说死刑在法条里面是否有违反中华民国宪法。对，那审判长许宗力大法官其实在最后也有讲出说，今天宪法法庭结束之后呢，三个月内大法官会议会做出判决。对，那做出判决之后，他做出的判决就是死刑在宪法上面呢是违宪的。那行政机关接下来，行政机关跟立法机关就要针对这件事情去讨论，去看要怎么样调整或因应。所以这跟废死要不要废死其实不一样的概念。
对对，而且也不要以为大法官一定会宣布他一定会违宪哦，其实不知道哦。那如果宣布是不违宪的话，那就是一切照旧嘛。
是，没错。
好 ，OK， 好。那目前状况是这个样子。那这是台湾目前的情形啦。那我觉得在讲到废死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讲一下国际潮流好了。我这边先声明一下，我不是说国际潮流怎么样，我们就一定要跟风，就一定要跟大家都一样。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参考一下其他国家的做法。OK， 那根据国际特赦组织啊，现在全世界大概三分之二的国家其实都已经废除死刑了。
是，
那的确维持死刑的国家是极权色彩比较浓厚的啊，比如说像是中国啊、伊朗啊、伊拉克啊，像这样的国家的确还维持死刑。那在高度发展国家里面还维持死刑的其实就是美国、日本跟台湾。
是，
那在这三个地方其实是不是要废除死刑这个讨论其实一直都是有在进行当中。那在美国了，在美国来讲呢，最近啊，那个 John Oliver 啊，就是很有名这个 YouTuber， 他最近才做了一条新闻，就在讲说美国呢虽然他是维持死刑，他的确还是可以执行死刑，但是现在执行死刑变得非常的贵，因为他们其实用注射的方法嘛，但是现在那个药都买不到，
因为没有人敢卖。
对，因为没有人敢卖，所有的药厂都很怕被延上，一被延上之后那个成本非常的高，所以根本就没有人愿意卖这个东西。然后所以说他现在就找全世界去找啊，就是愿意就是卖他们药的这个药厂，这样子很不好找。所以说美国现在是在讨论这个东西哦。那在日本的话，他们其实讨论非常激烈。那这边跟大家说明一下，日本执行死刑的方法是绞刑。OK， 是绞刑。所以说日本民众其实是高度支持死刑的，但是他们对于用绞刑的方式还有比如说这个秘密执行的方式其实有很多的意见，所以在日本他的讨论是这样。那今天我们就想要看看在台湾、哦、我们其实争议的地方是在哪些地方这样子。 OK， 那所以今天我们请苗博雅来嘛，你最想要问苗博雅什么
啊？我其实最想要问苗博雅的议题其实就是，其实很多是很多民众最想问的，对于废除死刑这件事情，像包含说 死刑维持死刑有吓阻犯罪的效果啊，然后还有就是说啊，如果你用无期徒刑来取代死刑的话，我纳税人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去养个穷凶恶极的罪犯，养他养一辈子？对，我不开心。对，甚至还有说执行死刑这件事情，其实是可以带给受害者家属一点安慰的，而不是把他养在那边，好像他的犯罪没有被惩罚，就一直养在那里。那受害者家属就觉得就是会觉得、啊、很不开心，为什么他可以好好的活在那里，我的家人要去死呢？对，
嗯，的被害人的正义啊，
对啊，是。
好，那我自己最想要跟苗伯瑶谈的哦，其实是因为台湾的民意其实是高度的支持死刑的，
是
我们有80%以上都是支持死刑的。那天我们其实在讨论之前，我还跟我们团队哦随便问了一下，我们团队里面支持死刑的至少有一半哦。OK， 所以其实这个比例其实是蛮高的。所以我自己想要知道的是，好，那今天如果大法官宣布违宪了之后，我其实不知道这个跟民意这么大差距的时候，会不会发生我最担心的就是发生这个横财入灶的现象、
嗯、
我知道大法官会议他可以用比如说很多法律上的这个原理啊什么来跟大家讲说为什么他这样判，但是我不知道对于一般的民众可以有多少说服力。那我为什么特别关切这个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美国看过，我真的看过太多啊，就是大法官，因为很多进步派大法官想的比较前面嘛，他在社会走在社会前面嘛，他决定做了这个就是在当代也许可能是没有办法被接受的东西，但是呢我都看到后来也许十年之后它就会发生更大的反弹力，结果反而还倒退了。 OK， 所以我其实我蛮担心的是当大法官如果决定出来结果跟民意有很大差距的时候，这怎么办？我其实最担心是这个议题了。
甚至有人问说大法官凭什么决定这件事情，对啊，大法官又不是人民直选出来的，他能代表民意吗？
嗯，对。好，那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会跟苗伯瑶、哦、谈一谈这个我们刚刚谈到的这些议题。那首先呢先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干爹吧。母亲节就要到了，大家会送妈妈什么礼物呢？我们又再一次跟 New Flame 合作。那上一次我自己使用的是粉色这个 Fika 系列嘛，哈，锅子轻巧不粘锅，方面我跟我老公萝卜头都蛮满意的。这次团购有新的 Bella Pink 系列的铸造锅，我是颜值控啦，所以这一款真的是蛮满意的。尤其这个双耳汤锅的弧形握把哦，我觉得就很有时尚感。还有其他单柄锅具，圆润手柄呢是有人体工学设计的，又更加好用，好拿，好使用。那这一次 New Flame 呢也给粉丝的观众很多的优惠，而且下单就会送圆形陶瓷保鲜盒，前50名下单买1500元的人可以获得粉丝的早鸟礼。5月1号到5月12号下单就可以加购超优惠的商品。如果有买锅需求的朋友，欢迎到我们的影片资讯栏看更多的团购资讯。感谢 New Flame 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们回正片吧。阿淼，我知道你支持 Face 啊，其实时间很长了。OK， 我好像知道你的时候，你就在支持 Face 了。先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你那么坚决，你自己个人的因素啦，为什么那么坚决的支持要 Face？
以我个人来说的话，与其说我从事推动废除死刑运动，我自己的认知反而是觉得长期以来我们在从事的是推动司法改革的运动。我当初在2012年左右的时候，其实是因为我成为了一个死刑冤案的救援团队的志工，那个案件的当事人叫做郑信哲。那成为这个案件的志工，一开始我就是帮他写他的案件的简介，用白话的方式让社会大众了解，然后开始写他的相关的论述，跟社会大众尽量用一种即使是非法律人也可以听得懂的方式去描写说这个案件到底哪里有问题。那这样一做也是好几年，那所以后来进入 Face 联盟工作的时候，其实我们主要从事的就是个案的法律协助。那除了郑信哲案之外，另外还有谢志宏，然后杜明雄、杜明郎、这一些其实大有问题的死刑判决、那所以其实废除死刑它在台湾它从来不是一个从天上掉下来或者是突然天外飞来一笔的主张，其实它是在台湾民主化运动30-40年来的司法改革运动的其中一个环节。那所有的司法改革运动，当然我们在追求的是一个更完善的司法制度。所谓的完善的司法制度，不只是对被告来说完善，当然也包括对被害人。 对于所有的人来说都要更完善，去追求一个更均衡的正义。所以如果废除死刑这件事情脱离了司法改革运动的脉络来讲，那我想他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很难以理解为什么有人有这样的主张。但是如果长期的了解而且参与过台湾司法改革的运动，我想它会是一个我们的整体的刑事的惩罚制度，我们整体的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当中的其中一个点而已。
嗯，所以你觉得会不会是因为是这样，所以说在网络上就流传一个讲法啦，就是说只要是读法律系的几乎都支持 face， 那个反对 face 的通常都是没有读过法律的。 你自己的观察有没有，这是不是真的？
我觉得我不会这么截然二分，但是我可以说如果是以有法律专业的人来说，通常会认为是否废除死刑是一个可讨论的题目。但是对于没有具备这样专业背景而言，是否废除死刑大家可能会觉得相对比较困惑一点，因为在很多人的观念里面啊，觉得死刑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情嘛。所以我觉得是因为来自这个专业背景的不同，那会产生一个这件事情是不是可以被讨论的心态的差异。
所以你意思是说也不是说所有念法律的人也都支持 face？
当然不一定啊，你看大法官之间都可能有不一样的想法了。那所以 我也相信即便是一般没有法律背景的人，也是有机会透过了解来知道双方不同的主张，然后进而可能产生一些不一样的想法。
好，那 face 的主要论点之一，它就是生命权应该受到绝对的保障嘛，就算是国家也不可以用公权力剥夺他人的生命。我自己是念法律的，所以说我们上的那个
那你有觉得你就是认为应该要废除死刑吗？
好，我觉得应该这样讲，我觉得因为我那时候受的法律训练，第一那个很早很早就跟你讲保护生命是最高法益这样子，所以其实很长一段时间我对于废死就是我觉得就是要废，因为我就觉得就是不人不文明不文明不人道这样子。可是其实到我这个年纪就像你讲的，我反而觉得这是可以讨论，我反而觉得应该要讨论。我现在立场我反而觉得好，那我觉得去检视这样一个说法有没有道理。OK， 好，那这是我自己的想法了。好，那可是我们现在再讲回来，就是说 face 它主要论点它在讲生命权应该受到绝对的保障嘛，然后可是很多民众会觉得说犯罪者他就已经先违反这个原则剥夺了人家的生命权了，他已经违反规则啦，所以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就是因为你已经犯规啦，所以我为什么要跟你讲规则？
我想认为应该废除死刑的人的原因呢，其实可能每一个人是不一致的啦。因为比如说至少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重点还是放在如何让我们的整体的刑事的惩罚制度，整体的司法制度更加的完善。我指的完善就是对每一个人而言，我们可以取得最大多数人的最佳利益。那所以也不见得是因为对于生命权的绝对保障，因为至少就我而言，其实生命权当然很重要，可是在特定的条件之下我们还是会允许一些例外状态，比如说正当防卫，对不对？假设我要杀了你，但是你先下手为强，在我的刀子正要刺向你的时候你先把我干掉，那法律也不会惩罚你这样的行为，对不对？法律会此时例外的容许你采取这样的手段来防卫你自己，或者是说在一些战争它也是属于一个例外状态，对不对？在战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认为说好，国家允许拥有一个这个杀人的权利，要维护这个国家的存续嘛。所以即便是生命权的保障，它也不是120%绝对的。那所以对我而言，整体的刑事惩罚制度它如果回归到一个制度面的思维来讲的话，它最大的重点应该是在所有的第一个罪行要均衡嘛，对不对？越重的罪就要越重的处罚，这个是大一法律系都会讲的事情。那第二个就是说在现代的刑事惩罚的制度里面，我们绝大多数的时间都是用可被量化的指标来衡量刑罚的轻重，讲白话就是时间，你越重的罪你要被关越久，这是时间的尺度。 那所以所有的法益的侵害，比如说财产法益、健康法益、身体的法益、名誉等等的这些所有法益侵害，我们都会把它换算成一个时间，你要牺牲，你要付出，是你要被限制多长时间的自由，这就是你所获得的惩罚。那可是现在唯独剩下一个死刑，它是属于我们主张说啊，要同态复仇的惩罚的样态，就是说因为你这个剥夺人家的生命，所以我们也要剥夺你的生命，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这个同态复仇的样态，
就是以牙还牙的这个概念嘛， 对，
对
不对？
这个概念
杀人者死，
如果你开车撞断了别人一条腿，那就要让这个被害者也开车撞断你一条腿，那如果说你从事诈骗集团，那么我们就让被害者也来诈骗你的金钱，这种相对应的处罚的方式嘛，那这个是不是可以讨论说，我们把这个剩下的死刑的这个同态复仇的样态也改为跟其他的罪行一致的，这所谓的用自由用你的时间来衡量的惩罚的尺度，我觉得这个是当然很法律人的观点了。当然你会说啊，这个大家感情上不能接受啊，或者是意见上不能接受，我觉得都可以理解。但是这是一个回归到在整体的法律的体系里面，我们是否真的不能接受取消同态复仇的这个刑罚类型，还是说我们有可能运用另外一种刑罚来替代掉死刑这种惩罚？其实这个讨论的核心应该在这里。
为什么不可以同态复仇呢？我们把它说得很小，就是某些非常严重、严重、很惨无人道的那种罪行，我们就把它限得很小，就容许他同态复仇，不行吗？
没有说绝对不行啊，我国不是一直有这样的制度吗？对不对？那它是存续着，然后美国50州里面大概现在有30州有这样的制度，那另外20州没有嘛，所以并没有说绝对不行啦，那只是这个制度。
那我们为什么一定要 face？
我们
如果说没有不行，那就不用 face 啊，我们就死刑就留着就好啦。照你现在的讲法，我听起来是这样啊。
就像是一个国家一定要容许同性婚姻吗？也没有说不能禁止啊，对不对？就是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里面都禁止同性婚姻啊，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政策的选择。好，为什么我说没有不行？因为它不是一个绝对善恶的选择。然后现在很多人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都会把它导向这好像是一个绝对的善恶。好，如果你反对死刑，你可能就是一个坏人。或者是说反对死刑的人都是有问题的人。我觉得把一个公共政策弄到一个绝对善恶的话，那就不需要讨论了，因为没有任何讨论的余地了。那我认为在台湾现今的社会氛围之下，其实我们必须从起点开始谈起，就是大家是否能接受这问题是可以讨论的。你可不可以用一个开放的心态来看待正反双方不同的观点，要去能够了解这个正反双方的说法，我觉得是台湾社会现在这个时间点我们必须要来做的功课。所以即便对我来讲，我个人有我个人的立场，但是我也没有觉得说支持死刑的论述是错的。那只是如果从个案的观点来看，当然在个案里面善恶是非常绝对的，但是如果从制度的观点来看，第一，死刑这个制度，我们可以惩罚到的人，也许绝大多数都是大家所称的罪证确凿、罪大恶极的人。可是，在极端少数的案例当中，死刑的存在，它会惩罚到无辜的人。所以，我们要去思考的就是，当今天我们确实没有办法确保这个审判制度是完美无缺的时候，我们要不要面对死刑这个制度可能处死无辜的人的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那所以至少对我个人而言，其实它并不是在于说我们要去保护那些犯了极严重的错误的人，而是我们要不要留下一线生机给那些极少数，对，它是极少数，但是他是被错误的判处死刑的人。那至少对我来讲， 废除死刑并不意味着有罪的人要被释放啊，废除死刑意味着是犯了罪大恶极的错误的人，他必须付出他未来的一生在监狱当中被剥夺他的自由，被限制他的行动，然后要在监狱当中面对着他所犯下的错误。所以他并不是一个所谓的放人或是处死之间的选择。
好，那这个我了解。可是阿淼，你刚刚自己也讲到说，我觉得台湾现在目前的状况其实还处在这个问题要不要讨论这个阶段。可是我觉得目前来讲的这个进度啊，就是说宪法法庭的辩论，而且大法官的这个意向的情况来讲， 我觉得已经超过了我觉得进度比我们的你现在讲的这个进度，就是你现在目前来讲，就是民意很明显的八成他是支持要留着死刑的，但是大法官他现在就是在讨论这个事情，所以我就必须要问了，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大法官讨论这个事情真的有其必要吗？
我觉得有两点啊，第一点就是说讲到民意啊，如果你只是单纯的去问说你这个是否支持或反对死刑的话，我想确实说的没错，八成的民众会回答说支持死刑，大概只有两成的民众会说反对死刑。那不过如果说在这个题目当中，你提供给民众所谓替代方案的选项的时候，那么可以接受废除死刑的比例大概在一些民调里面呈现会上升到 40% 或 50% 之间。所以是否提供一个替代方案的选项其实是这个问题的关键点。那第二个，我想司法院大法官他在此时此刻受理这个案件其实也是来自于宪法诉讼法的规定。那么宪法诉讼法的规定里面它并不包括说要考虑是否受理一个案件，并不包括考虑到说现在民众接不接受讨论这个案件，因为司法院大法官的职责就是一般的法官是要依据宪法与法律来审判。那司法院大法官他的依据、就是、
他可以不受理啊，他可以不受理这个案子、
不受理这个案子也要有理由、也就是说你觉得这个案件没有宪法上讨论的必要性，你觉得这案件在宪法上面没有疑义，可问题是死刑在宪法上面有没有讨论的必要性，或者是说有没有疑义呢？你从世界各国的规范来看，我想即使是美国或是日本或是韩国，那最高法院或宪法法庭都有受理过类似的案件，所以也无法说它是一个绝无疑义完全不需要讨论的案子嘛。所以我觉得当然从一个社会倡议的观点来看，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去反省一个问题，就是台湾社会对于死刑的意见为何在大概我自己的观察大概近15年来变得非常的尖锐跟对立，好像变成了一个很剧烈的信仰或信念之争了。那其实有三件事情是没有讨论的余地的啦，第一是宗教，第二是爱情嘛，第三是强烈的政治倾向嘛。只要牵涉到这三件事大概就没什么好讨论了，只剩吵架。所以我其实觉得很遗憾，就是废除死刑这个议题它竟然变成了一个所谓公共讨论的禁忌，或者是导致了一个很大的沉默的螺旋，就是有其中一方会非常回避表示自己的主张。那我觉得这是一个现代的法治社会里面很可惜的现象。
回避的这一方你指的是赞成废死这一边吗？还是
目前至少就我们所能够看到的，大家知道说不管是政治人物啊，或者是只要任何的公众人物吧，也许包括演艺人员，包括了这个所有的作家等等的哈，任何人只要在这个死刑议题上面表示态度，那如果他是倾向反对死刑的，就会遭到非常严厉的抨击嘛哈。那像这样子的状态，你会让这个社会上面反对死刑的声音会越来越少。但是这个声音越来越少并不是来自一个理性的说服，而是因为大家为了避免麻烦减少了这个自己表示态度的机会。
好，那 我懂你意思就是说现在就台湾其实这个民意距离这个讨论废死其实我觉得还很远啦然后 可是我现在讲就是说，我要再回去讲到那个美国大法官的这个东西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美国啊，当大法官视线走在民意前面的时候，我们今天讲就是他的比较 progressive 这个做法，其实我自己很担忧，
嗯，
因为其实你过就我常常在讲这个有点像横财入灶啊，
嗯嗯，
就是你现在过了。可是最后面接下来的那个 backfire 其实更严重、
嗯、
因为你就是跟民意差距太大、
嗯、
你自己因为现在看起来因为很多分析在讲说有可能会那个大法官真的就是他的事件结果、啊、有可能真的是要废死这样子那跟民意有很大的差距嘛你不会有这个担心吗
我想先看美国的案例啦其实美国在1960年代1970年代就是跟所谓的民权运动的同时这个反对死刑的运动也一样在发展嘛那确实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在1960、70年代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个判决认为说死刑是属于美国宪法所禁止的残酷且不人道的刑罚所以这个判决一出来美国51个州都不能执行死刑了那在这个判决出来的时候其实美国当时的有一些民调资料显示说支持死刑的民意大概才四成多、哦、可是在这个判决出来之后支持死刑的民意升高到六成多、哦、那所以也导致了后来 Nixon 他在竞选总统的时候他就提出来说 Law and Order这样的一个政见而且他顺利当选总统之后立刻指派了一位强力支持死刑的检察总长、哦、然后这个检察总长就开始积极部署恢复死刑的法律战然后包括 Nixon 所提名的大法官、哦、他也直接提名了支持死刑的大法官所以在后来、哦、联邦最高法院又有一个新的判决出来那这个新的判决的意思简单来讲就是只要在适当的措施适当的条件适当的限制之下死刑可以不是残酷且不人道的刑罚所以简单白话就是在某些条件下死刑可以符合美国的宪法好所以就是之前说死刑违反美国宪法的判决就被做掉了所以美国后来经过了这几十年来陆陆续续啦有一些州哦、州的最高法院不是联邦的州的最高法院判决说啊，这个死刑违反州宪法所以在这个州死刑不行那某一些州反过来他说没有啊死刑是符合这个州宪法所以可以、哦、所以像范姐我相信你也住过纽约州的话你知道纽约州就是透过纽约州最高法院在纽约、哦、废除了这个纽约州的死刑那所以当然你刚刚提到的民意与司法之间好这些来来回回来来往往如果我们用美国作为案例的话这是非常明确的那只是我想我们法律人必须接受一个现实是每一个宪法机关有它的不同角色行政跟立法都是来自人民选举所以行政立法都是多数决定这个没有疑义啊因为我们是民主社会嘛那为什么要跑出司法权来为什么不是行政立法两边互相制衡而是要变成一个三角形要多一个司法权出来呢当初这个三权分立宪法的设计就是希望当行政跟立法都是由多数决定的时候为了要杜绝多数决沦落为多数暴力的可能性所以才要设计一个叫做司法权这个司法权它的民主正当性来自于行政权提名立法权国会同意任命所以它是由行政跟立法来授权来加持它让它有一部分的民主正当性但是这个司法权的任务并不是听多数人的声音这个司法权的任务是听宪法的声音它才能够呢在多数决万一暴冲超过了宪法所逾越的限度的时候呢他能够来守护宪政主义守护宪法吗也就是说假设我们举一个在某一些国家、啊、在某一些国家里面、啊、比如说女性不能开车对不对那在这个国家如果你做民调啊应该多数会认为女性不能开车是对的、啊、多数决嘛、啊、那可是如果在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里面即便多数决认为女性不能开车 这个时候司法院大法官的角色，司法的角色会出来说，哎，不对，因为我们宪法要保障平等权，所以你光靠性别去决定一个人能不能开车，这是逾越我们宪法的。好，司法权本身的它的天命，他的使命就是这样子。
阿淼，你这个在讲的时候，就是说这是为什么大家会骂法官恐龙法官，这个都是同样的论，就是这个路数是一样的。我们当然知道他是照法学原理在做这个判决，但我当然知道他有那个法律的基础。问题是大家就不能接受，所以现在才有说司法要跟这个人民对话这个机制嘛。
所以我们在这个一般的法院里面，我们引进的国民法官制度
是嘛，就是为了这样子嘛。
啊、
所以我一直讲的是不可能，不完全、啊，就是说你不可能完全不考虑民意的。
哎，考虑民意的、
这个太理想化了。
考虑民意的阶段应该是放在总统提名以及国会同意任命的这个阶段呢。也就是说，行政权跟立法权都同意由这15个人来做我们的大法官。是符合宪法里面设计这个职位的目的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当然自己会有自己个人的信念，或自己会有自己个人的偏好，可是当今天我们从事公职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我们还必须要考虑到说宪法跟法律赋予我们这个职位的使命是什么。我讲一个，比如说我个人真的非常讨厌吃咖喱饭的时候先把饭跟咖喱全部拌在一起。
哦，为什么？
我觉得这是非常邪恶的。
好，
这是非常邪恶的行为。
好，
但是我个人在我的公共生涯里面绝对不会推出任何的法律或是提案，就是说要来限制或禁止这件事情，因为我深知我的职位，好，我的职位不应该去做这件事情。
OK， 好，大法官的东西我就讲到这里就好了。好，可是我们现在讲说也有别的方法，就是说我觉得就是不是说一定要废死啊，其实也有一些其他的做法，比如说我们 有一个叫做慎杀嘛，就是说这马英九政府到蔡英文政府这16年里面，其实呢我们有个数据啊，就是他这个司法体系其实是用减少判死刑来处理的啊，然后他有时候在最近五年476件杀人确定的判决，他只有一个人是死刑定验的。说实在，慎杀就是慎杀这件事情基本上已经违反民意了，但是我们撑住啦，所以其实这个方法可以啊，为什么？那就这样做就好了，为什么要改
这个所谓的慎杀了这件事情？我也觉得这两个字的定义是什么我其实并不是很清楚。
这样讲好了，
因为
哦，我们不要讲慎杀，因为我们的法律容许判死刑嘛，所以那可是问题是我们尽量减少死刑的执行，那目前我觉得的确这样子运作也 OK， 基本上是减少死刑的执行，但是死刑我们就不用讨论废死。你觉得这样这个方法不行吗？
在2014年的时候，当时十年前马总统执政的期间，死刑执行的数字坦白讲跟以前比也不算特别多。不过马英九总统确实仍然执行了杜明雄跟杜明郎这个案子。那这个案子为什么我特别提出来讲，是因为他是一个当时我正在进行冤案的救援，因为从所有的证据里面看这个案子非常有问题。我为那个案子曾经写过的论述文章现在应该在网络上都还找得到。简单来讲，它是一个强盗杀人案，检察官起诉说强盗杀人，说这个被告啊，在这个犯强盗罪的时候同时又杀害了五个人。但其实这个案件一审在台南地方法院审判的时候，关于强盗杀人的这个部分是无罪的，是无罪的。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是因为法院去检视检察官起诉所提出的所有证据里面，这些证据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是，因为案件发生在中国广东，所以所有的检察官起诉提出的证据都是来自中国广东的公安所制作的笔录，以及中国广东的公安所制作的所谓鉴定报告。那这个鉴定报告呢有诸多瑕疵啊，包括说他们曾经做过一份叫做所谓气味鉴定的报告，鉴定方法呢就是找三条狗去闻一些衣服，然后呢这三条狗就鉴定出来说，哦，这些衣服呢是属于这个被告所持有的。 那你很难想象，这是这根本就是完全不科学的一个鉴定方式嘛。那所以一审的时候，台南地方法院认为说，来自中国的这些笔录也好，所谓的他们自称的鉴定也好，都不应该有证据能力，所以判决他们是无罪的。好，这个案情发生是这样。那这个案件，好，我们经常讲说，很多民主国家都有死刑啊，比如说日本，比如说美国，对，没错。可是以美国来讲，任何案件你只要被判决无罪，那么检察官是不能再上诉的。
是 double jeopardy, yes, 对，没错。
对，所以在这个案件如果发生在美国，这些被告啊，他是自由身，就是因为无罪就是无罪。但是这个案件在台湾的法院里面，后来到了二审、三审逆转，不仅变成有罪，而且还被判死刑。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最高法院认为说，这些从中国制作的笔录跟这个鉴定的证据等等的，是有证据能力可以作为呈堂证供的，因此他援引了这些东西，把杜明雄跟杜明郎这两个被告判处死刑。好，那至少就我个人看过了这案件所有资料而言，我认为不存在任何强而有力的证据证明这两个人真的有犯罪。但是马英九政府时期，这两个人被执行死刑啊，所以我从来不认为说我们国家有在认真的执行什么慎杀的政策。当然我知道有些人会质疑说啊，你又没有这个，你又没有成功方案，你怎么知道他们两个真的是无辜啊，这些等等的。但是千万不要忘了，从苏建和、刘秉郎、庄林勋一直到郑信哲到谢志宏，这些不幸中的大幸能够平反的死刑冤案，他都是经历了判决确定之后十几二十年的时间才能够成功平反的。所以 我并不认为说现在的死刑执行已经到达了我们理想中、哦、非常的完美的程度了。简单来讲，
我
对政府并没有这样子的信任存在。
OK， 所以你觉得我们，可是照数据上来看是啊，执行的真的很少啊。
所以你不觉得这就是可怕的地方吗？你挑出了这么少人来执行，但是在这么少人当中，你就挑中了有问题的案子。
就是说，
他不是一个 我一年执行一两百个人，然后其中一两个人搞错了。不过就十几个人而已，你就有一两个人搞错了，那能不能够接受这样子的错误的比率？这是这个问题吗？
可是我觉得民众对于就是宁可放过一百，也不能够错杀一个。
哦，没有没有没有要放过一百，我没有要放过。其实现在我们不是在错杀跟错放之间选择，我们现在选择的是要把一群有罪的人，以及其中极少数可能是冤枉的人，都判决死刑，然后导致于他们都会被处决，还是都判决了无期徒刑、终身监禁，然后导致他们被关一辈子，这两者当中做选择。所以 这不是一个如此的极端，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杀了他，他明天就会被放出来，如果你没有杀了他，他明天、后天、大后天，他的一辈子在监狱里。我觉得大家要有这样子的符合现实的思考，这样才能够做出一个务实的结论。
其实很多民众的反弹就是最高刑罚是设在无期徒刑这个东西，很多民众会觉得问题是他可以假释啊。
哦，假释的这个问题。
对，这个数据我觉得看到我其实有点吓到，就是法务部有公布一个数字说，受刑人出狱之后两年内再犯罪比例是 26.2%。 OK， 所以我觉得，当然我觉得对民众来讲看这个数据的话，他觉得这个风险很高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不是，我觉得在说服上也很困难哦。
所以这就是法务部的问题啦。你刚提的这个所谓的受刑人出狱之后的再犯率，它的母数是什么？我相信这应该是指全体受刑人而言啊。全体受刑人它包含了也许一小部分是重罪犯，但是绝大多数呢，应该是比如说窃盗，比如说这个诈骗，比如说烟毒等等的。所以如果援引这个数据来讨论死刑是否应该继续存在，它是一个极不精准的讨论，应该要集中在能被判处死刑的罪名 这个统计数字才是真的有意义的，是第一个哦。第二个呢，是过去确实有很多触目惊心的案例，过去也曾经有一些这个数据说啊，这个无期徒刑的假释很快就会假释等等，但是这些数据全部都忽略了一点，就是我们现在的法律是什么。确实在民国24年，就是中华民国刑法第一次立法的时候，那时候无期徒刑假释的门槛是很低的，只要10年就可以假释了。2005年的时候新修正的刑法，它是无期徒刑的基本假释门槛是25年才能够假释。那也就是说在2005年这个新法施行一直到我们录影的现在2024年都还没有任何一个适用现行法律的人被假释。
哦，所以其实很低很低，是零这样子。
零
是零，
对、
oh, okay, ，OK，
就是2005年被判无期徒刑的人，他最快要2030年才能申请哦，不是说就出来了、哦嗯、那申请嘛、哦、我申请要就读台大，我不一定能就读台大、哦、所以那个到2030年我们才能够真的看出来说现行的刑法的无期徒刑是不是关得够久了。
哦、OK，
所以我觉得当然我知道大家会有很多的疑虑、哦、但是这些疑虑是来自于在旧法时期，但是我还是期待大家社会能够有一个基于现在的事实来讨论的空间。
好，那可是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他们很多人会觉得就是说这些就重大犯事、嗯、就是已经就是该死这样、嗯、okay,
就是浪费钱
的，对，就浪费钱，我干嘛要用我的税金来养他、
嗯、所以我刚有说如果你只看个案的话有太多太多可恶的个案了嘛，像我们对于这个、背叛国家的人深恶痛绝啊，对不对？背叛国家的人我干嘛养他，赶快 处死，对不对？人都一定会有这样的想法。可是我们如果要谈到一个制度的话，我们要去思考的点是说我为了处死这些罪大恶极的人我要付出什么代价。一般来讲一个受刑人他每一个月会运用到的国家资源，这些国家成本新增一个受刑人大概是8000多块啦，假设算上通货膨胀，
8000多块是一个月、一个月 OK 好，然后呢
假设算上通货膨胀、啊、比如说这个10000块好了，那么一年就是120000嘛，那如果10年呢就是120万嘛，那关他100年是1200万嘛、嗯、对不对？那不可能关他100年嘛。好，那么错误执行一个错误的死刑判决，比如说我们讲这个最知名的错误的死刑判决江国庆案，江国庆案因为他被执行死刑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把他释放出来，那么最终在他平反了之后，我们国家给予他的这个所谓的补偿金啊，是超过新台币1亿元、哦、超过新台币1亿元。所以如果你说你要纯就一个经济观点的话，你可以去计算错杀一人可以养多少人，这是一个客观数字计算的出来的。就算我们不去计算生命的价值，我们把生命的价值都排除掉了，纯粹金钱计算，这是算得出来的。那也许有人 讲说死刑犯人很多啊，对不对？人数那么多，这样子庞大财政负担哈。但是事实上目前台湾的死刑犯的人数是37人，那在以前比较多的时候40人或50人，大家也可以现在按一按计算机去计算一下。那通常来说啦，这个即便不计算生命的价值，我们纯粹以金钱价值来算的话，大约80到100个枪决当中只要有一个是错误的，那么国家所要付出的赔偿就已经要高于这个提供这些个别的犯人在监狱当中这个他每天的膳食啊伙食啊这些的成本。纯就经济观点来讲，死刑并没有比较省钱，因为尤其是从美国，大家支持死刑人很爱讲说美国有死刑，对，美国有死刑，这一点不能否认。但是如果你仔细去看美国怎么样来运作死刑，你符合美国的宪法的话，你会发现美国人花很多的钱。比如说死刑的审判，好，在美国曾经有学术机构做过研究，一个死刑案件的审判所花的美国政府的费用 是远高于无期徒刑案件的审判的，而且它的远高不是高几百美金，是高数万美金，数万美金。然后在美国执行死刑也非常贵，大家会想，哦，为什么？怎么可能？不就杀一个人吗？会有多贵？因为美国要去符合这个所谓非残酷且不人道的刑罚，它必须采用比如说药物注射。那个药物注射，啊，光是采购这个药物的成本，啊，其实就相当的高。然后之前还曾经有过一个风波，是美国很多州政府买不到这个药，有钱也买不到这个药，因为有很多国家不出口了，所以导致他们没有这个适当的药物可以执行死刑。而如果执行死刑的时候，这个药物的配比啊，这些相关的突锤的话，可能还会再衍生另外一部分的这个赔偿的责任。所以美国为了维持死刑花费了相当高的金钱，而这些金钱呢，其实换算下来都足以提供将这些死刑犯改判为无期徒刑所要付出来的成本。好，所以我觉得这跟一般人的直觉不一样，大家会觉得死刑是省钱的，可是事实上如果你要维持一个公正而且呢这个符合宪法的死刑的话，那他要花费的成本其实是会高于无期徒刑的判决跟执行的。
嗯嗯嗯。不过我觉得那个美国那个执行死刑很贵这个事情我们是知道的啦，可是我觉得我们台湾死刑执行又不是用这个方法，
这就是一个现在在宪法法庭辩论的争点了。我想很多人不知道台湾死刑怎么执行的，因为这个电视不能讲了， NCC 会处罚。
哦，真的吗？
因为
那好了，我就这样讲好了，跟周处除三害那个像不像？就画一个。
我网络节目可以讲
啊，
其实
所以电视台不能，我们可以讲。OK，
对啊，对对对
，OK 好。
那么他执行死刑的方式是这样，这个讲起来也反而会可能是比较大家觉得没听过的事情哈。台湾的死刑执行是不会先预定时间的，他是在这个法务部长签署死刑执行令之后，当天他才会去通知那个受刑人。所以对于每一个死刑判决确定的受刑人而言，他每天早上起床都不会知道自己能不能活到晚上。你可以这个日子其实一年365天这样过啦。那好，他早上就会有个人来告知他，告知他之后呢，就会说不然你告诉我你今天最后一餐要吃什么，那当然也不是随便他点啦，而且大多数人是不会吃的啦，大多数人可能是说那我抽一支烟，或者是 喝一杯这个他想要喝的酒，那么等到要执行死刑的时候呢，他会被带去看守所的死刑执行场。那死刑执行场呢，我有去考察过，它是一个铁皮屋啦。那一个铁皮屋里面进去，会有一个检察官先问他说，哎，你叫什么名字，你是不是这个人，你的判决是这样，那你还有什么话要讲，他会把它记在笔录上。讲完之后呢，他就是进到死刑执行场里面。那个死刑执行场呢，是一个泥沙地，好，然后上面盖一个铁皮屋。那么你进去里面之后呢，他会要你自己准备一个棉被，你要自己准备一个棉被，好，这棉被是有妙用的，因为把它铺在地上，然后铺在地上之后呢，他就会请这个受刑人呢脸往下躺，脸往下趴在他自己的这个棉被上面，然后后面呢就会有一个法医在你的背后圈一个位置，
所以是真的是那样。
哎，对，圈一个位置，你的心脏 ，OK。然后呢，就会有一个法警，也是在你的背后，你趴在地上嘛，在你的背后拿着一把枪，就说对准那个圈，好，然后砰开一枪。开枪之后呢，所有人在旁边等，因为人哈被枪打中不是马上就死，所以所有人在旁边等。等等等等等等到一个时间点，好，这个法医呢就上前去检查他死了没啊。如果检查了他说哎怎么还没死，那不好意思，法警要出来再补一枪，好，再补一枪，然后所有人继续等，好，等到说 OK 好，确定已经死了，把棉被用途出现了包起来，好，从地上包起来送出去，好。所以为什么电视不能讲，现在大家知道了，这一定会被 NCC 罚钱嘛，过度残酷，对不对？不符合电视播出的标准。那确实死刑如果要到达非常有威慑力， 应该也要公开让大家看，因为你杀鸡儆猴，如果猴子没看到他怎么会怕？那所以这也是一个死刑他现代、哦、有一点无法自圆其说的点，就是如果这个刑罚是非常公正非常正义的，为什么它会变成是不能被人看到、嗯、这么正义的事发生应该大家都要来看、哦、应该全国要转播，包括了所有学校的电视要转播，让所有的孩子们看到说如果你做了可恶的事你的下场就会这么凄惨。这是一个我觉得支持死刑的论述必须要去增补一些。
我以前看到很多报道来讲，就是说你杀了这个人其实并没有办法让死者复生嘛，
嗯
right， 所以其实对被害人来讲，就被害家属来讲，到底是可以有多少的安慰的作用，到底有没有让他得到正义？
我想我没有这个资格去说有没有，因为这是属于被害的家属可以去判断的事情。那么我也知道有很多人在网络上一定看过一个问题嘛，就说哎，你是一个这个假清高啊假道学的人啊，你是因为你家人没有被害你才这样说啊，如果你家人被害你就不会这样说了。那这确实是一个有意义的提问。在这一次宪法法庭的辩论里面，这个申请人方也就是主张死刑违宪方的开场的陈述的代表李轩义律师，他其实本身就是一位被害者家属，他的阿嬷在他小时候因为遇到了一桩抢案，然后这个被抢匪杀害，那他是经历过这样子的很大的痛苦很大的仇恨，但是因为他个人后来的成长历程跟学习历程，他也可以来认同死刑的存在其实不是对社会最好的方案。那么这代表是被害者家属他其实是多元的，那既然是多元的，我们当然不能，我们既然是多元的，我们必须承认有相当多的被害者家属就是需要死刑的存在，这一点我想我绝对不会去否认他。那只是我们的国家必须在宪法的限度之内满足大家的需求，所以这件事情在感性上面我们都知道有强烈的想要让那个坏人也要知道这有多痛的感觉，但是在理性上怎么样做是对我们同样也爱的这个国家是好的，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那么对于被害者家属来讲，我相信再严酷的刑罚也都没有办法真正弥补失去挚爱所遭受到的痛苦跟损失了。所以把严重的刑罚当成给被害者家属的答案，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逃避国家责任的做法。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大家想要的正义，但至少这并不是我认为做得够的程度。
可是我觉得大家很喜欢讲就是说重刑这件事情有遏阻犯罪的功用这样子、那很多人就会担心说，那你这样子，很多人说啊，其实这个 face 啊就是对很多那个什么心理变态的啊那些根本没有用、right？ 但是也有那一种就是他很想杀但是他又很怕死所以就没有做啊，难道没有这个可能性吗？
我想死刑对犯罪有没有遏阻作用这一点大家讨论了很久了。那简单来讲就是感性上大家会觉得有，但是在理性上所有的客观的研究告诉你其实它并没有优于无期徒刑的遏阻效果。那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其实你看一下宪法法庭的辩论，支持死刑方包括法务部包括支持死刑的专家学者都没有提出死刑有遏阻犯罪效果的科学证据。那甚至呢其中有一位支持死刑的学者他是直接在辩论的时候承认说死刑没有特别的遏阻作用，他的论点是死刑没有特别的遏阻作用，但他觉得死刑有象征意义存在，我们公平的对待双方的论点嘛。所以关于遏阻这件事情呢，我想你说一个人他会完全不怕无期徒刑但是他超怕死刑， 因此有死刑的时候他就不会犯罪，但是如果变成终身监禁他就会去犯罪。我觉得基本上我们很难去，我们客观上不能否认他存在的几率，但是会犯下严重的杀人罪行的人他其实在犯案的时候根本不会进行如此的严密的思考。那另外再有一件客观的事实好了，其实在台湾的法律里面未满18岁以及超过80岁犯罪都不会判处死刑，但是在所有的这个过往真实的犯罪数据里面，我们看到的是未满18岁跟超过80岁的重大犯罪的犯案率是相对低的，是低于其他年龄层的。那这不是很吊诡吗？就是说如果你在没有被判死刑的时候就会犯罪，那应该18岁以下或80岁以上的犯罪率很高嘛，大家会想说哇你看没有死刑了我可以去任意的杀了我想杀的人了，但其实真正有去犯罪的这个比率比较高的都是在会被判处死刑的年龄层。所以
基本上你觉得没用啦，
感性上面你一定会觉得有用，但是在理性上面告诉我们的事情是没有特别高于无期徒刑的吓阻效果。
OK 好，另外一个是我做国际新闻的啦，所以说我一定要看，我觉得这个死刑的东西很多人是说反正我们自己国家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不用看别国的，但是我觉得还是看一下比其他国家的做法，我觉得还是要参考一下这样子。 OK 我的疑问就是说的确我觉得废死这个东西在我觉得在过去几十年来讲，我觉得是尤其在法学上它是主流，它是我觉得有就像我们 学法律的人通常支持废死这样子，它是一个主流这样。但是现在因为各国右派崛起，我其实看到越来越多的国家了名义上是越来越支持维持死刑，包括很左的像加拿大，OK 现在这个呼声也很高，很左的法国现在呼声也很高，所以我其实自己不是很确定这个废死的这个声音在过十年之后在国际上是不是还是一样这么大声。
我想并不是说任何的国际上大多数国家采行的做法我们就一定要采行嘛。就是我知道很多人很讨厌国际潮流这个说法，我个人也不觉得这是一个好的观点，因为基本上并不是因为所谓的国际潮流，而是因为我们要去看这件事情在现代的法治社会是不是行得通，就是说哎，看看别人家怎么做嘛，这是一个简单的观点。那只是我也知道说就人性上面来看对死刑一定会有一个很强烈的依赖啊，因为那是一个安全感的来源。死刑不能提供真正的安全，但是它可以提供一种感受上的安全感。那就我个人来讲，我觉得我重视实际的安全而不是感受上的安全感而已。那就实际的安全到底要怎么样取得实际的安全呢？其实它是来自于我们的社会政策，包括教育，包括社福政策，去降低因为陷入贫穷的人犯下犯罪的几率，这才是提供实际的安全。我讲一个台湾在地的数据，这个从李登辉李前总统时代一直到经历了陈前总统马前总统到现在蔡英文总统，我们的重大暴力犯罪率包括了杀人案件，包括了严重的性侵害案件，掳人勒赎、撕票、绑票，这些案件呢是一直一直在下降的。那同时呢执行死刑跟判决死刑的数字也是一直在下降的。我不是说这两个有相关，其实我认为这两个没有任何相关，它没有正相关也没有负相关。那只是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一件事，是我们的社会从数据上来看跟十几二十年前比起来是在往更安全的方向走的，同时我们的死刑并没有扩大适用，而是相对限缩适用的。所以我们的社会在死刑限缩适用的同时，其实实际上是变得相对的安全。所以、
意思就是死刑越用越少，但是照理说应该死刑越用越多才会越安全嘛， 对不对？
如果它真的有提供安全实际安全的作用的话，
所以刚好相反这样。 OK
对，那么 我也不会去讲说啊，所以死刑变少，社会就会变安全，不对。我认为这两者没有相关，真正有相关的是我们第一社会的经济发展，第二我们的社会的社福政策，就是我们大家有没有变得生活越来越好。如果答案是是的话，那犯罪自然就会减少。那其他国家，我知道世界上这几年真的是太动荡了，所以大家需要去寻求那个强力的安全感。没有不行啊，再回到这边没有不行啊，寻求安全感也可以是一个正当目的啊，只是就我来看，寻求这个安全感的代价有点高，尤其是他要把虽然是极少数但是会存在的无辜的人的生命作为代价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更努力的是去寻求的是实际的安全。
我说实在的，就是民意真的是非常反对废死这件事情、
是
你觉得为什么这么困难？
应该说是废除死刑的论述并没有真正的被呈现出来，那因此它被社会认为是一种无法理解的主张。那不过我想我们所谓的民意应该是一个在法治社会在宪政主义运作之下的民意，而不是一个没有边际只要多数就是正义的民意，因为这个会陷入到我们到底认为民主是什么的这个问题。像现在立法院里面已经有立委在还不知道大法官宣判结果是什么的时候，就公然的讲说如果大法官认为死刑违宪的话，他绝对不会修法那这就是一个我觉得危险的讯号了，因为这样的说法其实等于是公然在宣示要废弃中华民国宪法嘛，对吧？
他不尊重这个宪法呀，
就是说他已经完全放下了他的宪法的角色，放下了他的所有。我不认为说我们是一个必须要靠废弃宪政制度来解决争议的国家，相反的，我认为我们是一个可以用宪政制度来面对争议的国家。过去我们曾经经历过嘛，2017年有这个司法院大法官针对同性婚姻的解释，那后来2018年走了公投，2019年有立法院的立法，我们用了行政、立法跟司法这三权分立，最终为这个很困难的同性婚姻的这个社会议题找到了一个解方。那死刑我觉得更困难，比同性婚姻更困难，但是我还是要这要算乐观吗？我还是期待社会各界可以在让我们的宪法不要破碎的前提之下共同来想怎么样面对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现在也不知道到底是合宪违宪还是大法官会做合宪性比较折中的解释嘛但是无论如何，只要大法官的解释出来，那就是立法跟行政部门要去认真面对的。
OK， 好，今天非常谢谢阿苗。
谢谢谢谢。
好，那梅乐蒂今天换你先讲。
OK， 好。那很多人就觉得，很多人其实很好奇说到底这个时机开始讨论死刑这件事情到底是好或不好。
对，我其实自己都有这个疑问。
但我觉得其实这个时机点大法官挑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时机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每一次大家讨论死刑都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杀人案发生的时候。那个时候
大家就很
激动，对，那个情绪很大的时候，我觉得才是最不适合讨论的时候。而这个时候
我同意，这个我同意。
对，而且大法官挑起完全没有所谓的正负的情绪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相对比较和平来讨论这件事情。
可是我觉得因为这样子就是在那个宪法法庭上面讲了一大堆大家都听不懂的，那当然是不会很热情的讨论
是啦，没有错啦。对，但是我觉得但既然大法官都开了头了，虽然专家们可能用比较高深的术语在讨论这件事，但我们一般民众我们其实也可以用属于我们的语言来讨论这件事情。对啊，像苗博雅其实有提到一点，就是说他觉得台湾在讨论死刑这一块其实某程度上才刚要开始，但我其实对这个想法我觉得我其实是有点存疑的，因为其实已经讨论很久了，坦白说。
所以以前都在干嘛？就是你懂我对，就是说如果说现在才开始，那我们以前都在干嘛？
我们以前其实虽然说以前讨论死刑就像我刚刚提到都是可能发生杀人案的时候才会出来讨论，但是这个开头虽然不太好，但是其实 FACE 团体也不断的尝试在提出各种论点去跟大家辩论讨论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双方阵营对于彼此之间到底会拿出什么论点来攻防其实都已经很熟悉了。
OK， 那这一次是怎么样？就大家一起出来讲给大家听，讲给民众听，这样
是啊，没有错啊，对啊，
讲给民众听，这样有听懂吗？
我觉得，我觉得就是继续讨论吧，对，毕竟这个议题涉及所谓人权到底是什么样的概念，我觉得这个确实需要花蛮多的时间，大家彼此厘清想法、沟通的，对啊。
好，
像比如说，苗博雅也有提到一点说，就是他觉得死刑这个议题一旦提升到善恶二元对立的状况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再讨论下去了。但我觉得其实善恶反而才是我们一般民众对讨论这个议题的出发点，对啊，因为死刑就是在讨论恶要怎么处理嘛，对啊。那大家之所以没有办法接受废死，原因其实就是因为处理恶的方法里面没有一个好的替代方案可以说服大家。
讲到底呢，还是民众对司法不是很信任
是。
所以说，就像这种很重大恶行的时候呢，他就觉得我们的司法跟不上嘛，基本上是反映这种心态啦。好，那我自己最重要的 take away 就是说，对啦，我自己是学法律的，所以说废止的这个理论我其实非常的熟。OK， 那为什么一个这个在法界几乎是主流，80%-90%的人都觉得应该要废止的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八成的民意就是不赞成嘛？OK，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在司法界的这个法学的原理跟这个民众的认知之间，它其实有一个很大的 gap， 它这个 gap 需要把它弥补起来，这样子。然后这个就需要大法官出来协助，这样子。可是我今天在听苗博雅的这个说法之后，我其实很担心，因为我觉得可能还是没有办法说服哦。
你怕大法官讲出来，大家还是听不懂？
我觉得还是听不懂。比如说苗博雅在讲到说，为什么要废除死刑？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法律要维持一个制度的一致性、完整性。因为其他的刑都是用什么判关多久啊，哈，是可以量化的，但是唯独死刑是没办法量化的。在讲到这个制度的这个一致性的时候，你有没有听懂？
我其实还是听得不撒撒。
对，好，这就是重点啊！我在讲，这就是重点啊。OK， 就是说，我知道为什么制度的这个一致性很重要，因为大家就在想哦，比如说像捷运系统好了，所有的大家我们都是用比如说法规的好了，那突然来了一条，你或者是说你用一个某个零件是用日规的，这很多问题啊，就是不是只有这个单一的这个比如说刹车系统的问题而已，它是其实是整个会连带影响到其他很多环节的。
Okay.
所以法律的一致性其实是重要的，但是我也必须要讲，我们法律还是有例外的时候，所以会有特别法嘛。Right? 所以我今天在讲的就是说，这个死刑是不是可以当作特别法来，就是一个特别法来看待呢？当然就是为了维护法律制度的一致性，其实特别的状况是不可以太多的。这个大家可以理解嘛，好，你就特别状况一大堆，那普通法就不要了。好，可是我意思就是说，这个讲的这些都非常复杂啦，用这种法理上的这种什么制度一致性啊，这种我觉得要去跟民众做说服，我觉得效果会很差。好，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在讲到这个误判状况的时候，判了死刑以后，而且真的执行了就没救了嘛，对不对？
是啊，
这个事情没办法补救嘛，哈。但是我也必须要说，这是一个，因为这种死刑犯真的毕竟是少数人，是一个少数人的状况这样子。那如果为了这些少数人，然后我们要花很大的成本，然后我们社会比如说对于这个不正义的状况，这种心情你要考虑进去，对不对？那我觉得其实是很困难的。有关这个部分呢，我想要念一个我们网友来的留言哦，他其实不是针对这一集讲的哦，是针对其他事，但是我觉得其实他讲的是切中了要点。他其实就在讲到说，很多时候是资源不足的问题啦，那一些先进国家跟台湾都有类似的问题，然后呢就继续制造更多的社会问题，任何问题都需要资源跟人力去解决。但是对于弱势跟罪犯类这些族群，大多数人都想，为什么都会想，为什么他们要享有比一般人更多的资源，他们有问题又不是我害的。 OK， 我觉得这是大部分人的心声啊。
那大家都想说，我也是纳税人，为什么要花我的钱去帮他们，好像做他们明明就是做坏事的人呢？
对，我觉得这是很难说服的。所以 again， 我觉得在 法学上面跟民众之间的这个 gap 要怎么样弥补，我觉得要去想一个更好的说法来说服这样子。所以我很希望这一次不管大法官判出来的结果是什么，我真的希望说我们有各种机制哦，不管是大法官啦或者是各界哦，贤达大家都可以用一个大家比较容易懂的方式来解释给大家听，大法官最后做出来的决定到底就是说死刑是不是违宪这件事情做出来以后，我希望可以用一个大家都能懂的方式来告诉大家，
白话文，
白话文，OK。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我们这次的讨论就不会白费了。
嗯哼，
哦，好吧。那对于我们今天的讨论，大家如果有什么意见的话，非常欢迎留言来告诉我们。那不要忘了，我们下一集请到的是支持维持死刑的法学专家许嘉欣来谈一谈哦，为什么他支持死刑 ？OK， 好，那。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应该要
按赞、订阅、分享、抖内，
谢谢大家。